现在中国这个整个互联网电商啊，原来说这是蓝海，后来说变成红海，现在都快变成血海了，厮杀的特别激烈，卷的特别激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每一方都想追求利益最大化。你看平台动辄就说100亿元补贴消费者，你以为是他掏钱吗？不是，他通过让商家降价让利，这钱其实基本都商家出的，根本不是平台出的。我中国互联网的整体道德水平是很低的，平台要说缺德，那都是缺德带冒烟的。等有些消费者，像刚才我说这种不良消费者，道德水准低下的，就明摆着白占你便宜。有人说那商家太倒霉了，哎，你也别说商家无辜，商家应对这个也有办法。你比方说有的在服装上贴一个标签，说这标签你要撕开了，那就不退货了。其实这招是啥？我们叫防君子不防小人，用处不当。但是有的商家想的办法挺聪明，就一般我那个把货给你发出去了，有个保险就运费险，就如果你退货的时候呢，这运费不是他们承担，哎好，我不买这个运费险。那么有的消费者就因为我要往回发给你退货，可能得花个10块8块的运费，那我就不退了。有的人就懒了，有的人觉得这10块8块也是钱，万一你不退呢？所以你这个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看双方博弈的点在哪儿？全在于想利用规则的漏洞占便宜。就跟我们有些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什么玩意儿下来，我马上有对策来解决。就在这种政府导向的带头之下，你看中国老百姓学的特别快，你有招我就有招钻你漏洞。而且你现在看，这很多商家，他跟消费者之间嘴上说家人们、老铁、666，我为了你，这都是我的家人，那是扯淡的。他就想从你兜里掏钱，他要把你当成家人的话，他能下得去这手吗？所以你看着消费者这边是坑害商家，商家反过来也坑害消费者。现在互联网电商可以说它的基础逻辑就是便宜，那为了降低成本呢，坑蒙拐骗套路带剧本的什么招都是。这一点不用我多说，你要是关注某一个电商时间长了，你就发现几乎上互联网里我现在找不到什么哪个诚信的电商，全部是套路。而且这个商家有的，我跟他们接触说中国有这些老百姓，你不骗他都不行，你不骗他都对不起他。就是有很多消费者是又蠢又坏，你要给他洗脑蒙他骗他，这钱一下就挣来了。哎，你要是高质量产品给他，哎，他还不理你呢，甚至还骂你呢。就是现在中国消费者里有相当一部分就像这些商家说的，又蠢又坏，你不骗他都对不起他。所以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呢，在内卷的这个形势之下，你会发现商家、平台加消费者三方的出发点都是怎么保住自己的私利，至于手段上坑蒙拐骗，这些人就不在乎了。所以这个就是眼下互联网电商，有人认为这个行业是太缺德了，甚至有人说中国现在互联网上已经进入了提前进入一个最缺德的时代，就似乎在这上一看，中国人道德水平好像前所未有的居然下降到了这种程度。那么其实这种事儿啊，不是说有互联网电商才有的，在好多年前我们在谈到商品质量和这个诚信经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社会上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底层互害。就是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多回了，比方说这个卖假烟的买了假酒，卖假酒的买了有毒大米，有毒大米的吃了那种苏丹红的香蕉蛋，等卖香蕉蛋这个转过一圈又买了假烟，就结果转一圈谁也没跑了，都被害了。这个说明什么？你只考虑自己利益，你的道德水平下降到这个程度，而认知水平不够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容易形成一种互害，我们都是受害者，人人都跑不了。我原来曾经给人讲过一个这样故事，我觉得这故事太有意思了，当然这是一个真事啊。就是这个街上呢有这么一家这个小餐馆，他主打着他还卖熟食，卖啥？卖酱牛肉。你看这个餐馆里必得用冰箱吗？突然有天他发现这冰箱不制冷了，这是什么事儿？不知道，我找着修冰箱的吧。他认识一个修冰箱，这修冰箱有时候也到他这儿吃饭。这修冰箱的进里看看啊，你这冰箱多长时间没加氟了？我给你弄一弄吧。嘁哩喀嚓弄好了。弄好了说多少钱呢？嗨，收别人都200，常在你这吃饭，你给100块钱得了，给100块钱。然后走时候他说我这有些酱牛肉，头天没卖了，你看这，给你，卖给你了。说正常，假如说15块钱一斤，7块钱一斤拿走。哎，俩人 就这么分开了。买了这酱牛肉这修冰箱的回家打自己嘴巴后悔，你看我总在人那吃饭，人这回你说半价卖过酱牛肉，你对我不挺好吗？我真不该坑人家，他那冰箱其实没啥事，就有一个地方我动个钮就完事了，我非说他没加服务收人100块钱，你说这事干的哈，挺后悔。哎，那边餐馆那老板也后悔，说你看什么，人家冰箱啊明明200块钱修理费才要了我100，我这酱牛肉其实肉早都不干净了，就是加点盐搁锅多蒸着，其实这肉都不好吃过期了，你说我还说降价，其实在他那等于把这个东西就等稀里糊涂的骗他卖给他，你说人冰箱才收我一半钱，哎呀这人也后悔。这说明啥呀，开餐馆的修冰箱的都是小老百姓，本质是不坏的，做了亏心事心里也难受，可是在干这事的时候他可啥犹豫都没有，他反思说哎呀我这不对，等干着时候他本能的我先坑了你再说，我给你提供一次服务要高价我骗你，明明这修理费用很低的我往高的说，那边明明这肉都过期了干什么，我稀里糊涂我先卖了挣了钱再说，就真到害人的时候这手可一点不软，害完人之后一琢磨，我是不是有点缺德丧良心呢？你想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很多普通人呢？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就在中国社会卷到这种情况下大家生存的都不容易，你想想如果你的生活过得非常好你赚了很多钱你会不会干这个事儿？经常有句话可能你听着刺耳，叫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就你这生活很困难的时候你往往不考虑别的，我先护住心口再说，我先坑人再说，但你要有了钱了那不一样了，我有了钱了我还需要干这事儿吗？我还需要坑你吗？承担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问责那不需要了。所以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恐怕是个永恒的真理，但为什么咱们现在一说这个有点政治不正确呢？因为你中国毕竟啊现在我们现在的政府呢他当年是代表穷人的利益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而你一说这穷生奸计，你过去咱说越穷越光荣，你到现在你没法解释，我们还得就高举劳动人民最伟大的旗帜呢。前两天节目我说嘛，我爱我家有句台词嘛，啊你不许胡说啊，咱劳动人民说怕大天就没有不对的时候，你看这是过去意识形态的主流，所以你现在听这话是比较扎耳朵的。你确实无论怎么说这个社会有钱人富裕家庭的文明程度要远高于穷人家庭，并不是穷人天生就具有道德优势，不是那个样子的。所以眼下我说中国卷到厉害的程度呢，就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经济下行，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感觉生活可能遇到某种压力的时候，那么你在赚钱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更加不择手段，为啥？这边是老婆孩子老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那头是道德良心的谴责，哎，火烧眉目且顾眼下弄一把再说吧。所以这个是目前可以说不光是电商界，整个中国服务行业和做生意的行业几乎一个普遍现象，所有人说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最缺德的时代，有的就想说我们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所谓加强教育啊改善经济环境啊，那是一年两年能做到做不到，所以有人就提出一个最古老的解决办法，叫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乱世用重点，就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加强对这种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就说你在法律法规和一些规定上要严苛起来。那由这个我们就想到七天无理由退货到现在已经执行了10年以上了，在最开始执行的时候社会一片叫好，好像这种白嫖占便宜的现象并不多，但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那就说明有一点，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定它并不适合现代中国的电商，因为占便宜的太多了，它使这个行业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消费者占商家便宜，商家反过来要从坑害消费者这角度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把损失捞回来，而平台呢为了讨好顾客要这流量，它几乎只这种现象于不管，管理严重失责，那这三方都在放弃，这时候七天无理由退货几乎就成了一个笑话。而且这种事儿对于中国人来说呀，它这种教训也不光是国内，你看利用退货占便宜这个事儿，早在10年20年前在媒体就报道很多，比方说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在欧盟，这些华人有很多华人一到这片土地上发现啊，这美国人挺傻呀，这我用完的东西我拿回去能退啊，我说我买个锅我在这反正就待个10天8天的，我用它做饭做完了我还能退回去， 一分钱损失不承受。美国人怎么这么傻？美国超市这么傻？有很多中国人就占这个便宜。你要说这个便宜占，还有更不像话，就是疫情期间嘛，疫情期间当时谁也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美国人也恐慌，说往家囤东西吧。你看那个美国本地的这个人呢，老美是囤什么？囤那个纸巾，这类的东西，纸抽这类的。中国人还囤什么呢？咱总怕挨饿，都饿怕了，所以囤粮食，囤这个食品，面包啊什么各种食品。拿回家之后呢，没过也就是一个礼拜左右呢，整个美国的疫情形势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之后呢，你说你在家囤这么些食品怎么整啊？赶紧再退回去。超市别说七天无理由，美国这很多超市是一个月俩月你都可以退啊，人家理所应当就给你退钱了。你看华人觉得我也没受啥损失，可是问题就在这儿了。美国的超市是只要你退回来的食品它不能卖，别说不能卖，你退回来的食品就拿到社区去给流浪汉发都不行。这个它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说白了它这一个举动你觉得你占了点便宜了，但客观上却造成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那这样的事儿在海外华人群体里边可以说不是小概率事件吧。我就说这种贪小便宜，这种道德低下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全球范围内这些人对华人的美誉度。那通过你这中国人就爱占小便宜，就喜欢这样。所以我刚才说的乱世用重点概念是什么？七天无理由退货，我个人就认为它已经不适合现在中国的这个经商土壤了。在这个一个大企业的忽悠之下，无数丑恶的事情甚至是罪恶在这里面泛滥发生，而且直接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多米诺骨牌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我认为非常不合适的一条规定。其实呢，我们经常在讲呢，你看社会的进步它体现在法律法规的完善上，但是中国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法律法规啊制定出来轰轰烈烈，高度体现人权和社会的进步，但实际上落到实地你发现没有执行土壤，非常不适合。就是你现在社会的状况呢，根本不实用这些法律，有点定超前了，靠前了，超标了。你看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在十几年前快二十年了，中国颁布了相继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里边呢，对这个劳动者个人权益的保护你翻个看看，不比西方国家差，有的地方甚至比他的法律法规都完善，特别完备。但是一执行你发现出问题了，为啥呢？劳动合同法首先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前提你得是个劳动者，如果你连就业都没达到，你都失业了，那你这劳动权益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竹篮打水了吗？那么当时中国情况是什么呢？现在是更严重了，就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找不着工作。那么你保护劳动者权益，比方说你这个几险几金呢，你都得上，你这最低工资得多少？那本来这老板一算呢，我手里预算可能就是6000块钱工资，6000块钱我原打算雇三个人，一人2000块钱月工资，结果你这一勒完了，你要求最低工资3000，保障后那我只能雇俩人，雇俩人和雇仨人造成什么？有一个人失业了。就说你到底是保证劳动者就业重要，还是保护的合法权益重要？咱当时可能觉得呢，中国这个有世界很多国家说中国人权不行，那我得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其实他弄出一个啥面子工程，这劳动合同法到现在都很难有执行土壤。比方说我承担你的劳动者合法权益咋办？我不跟你签合同，我让你跟其他劳务派遣公司签合同，有事都怼到他那，我这无所谓。中国最大的媒体机构中央电视台就一直是这么干的，外边好几个公司，反正你来了之后呢，工作人员直接跟那个公司去签，然后中央电视台并不承担你这些。所以我当年我在国内做节目的时候我还很奇怪嘛，我说在其他的这个电视台或者其他的媒体上我们都在探讨劳动合同法在中国的执行问题，唯独在中央电视台从来没做过这节目，而且做这节目后来也没播出来。为啥？因为中央电视台就是一个最大的违背劳动合同法的机关。讽刺不讽刺？就是你明明没有这种执行的土壤，结果最后你发现劳动合同法延续到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包括这个美团呢、饿了么这些就是外卖机构，他要承担你这个骑手的五险一金这些，好，为了躲避这个，我跟你骑手个人签合同，你以工作室方式跟我合作，你自己管自己吧，爹死娘嫁人，个人雇人，我承担不了你这个。 就是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在当前就业非常紧张的大背景之下，这个劳动合同法已经没人拿它当回事了，有各种各样钻空子的方式来躲避，不论是劳务派遣还是跟你个人签合同，甚至有的啥呢，把你爹你妈八十岁都拽来签个合同，反正你有养老金，你有别的来代替你签合同，我就可以不管你的五险一金了。所以这说明什么？有一些法律法规啊，它是超前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国现在这种土壤，可能有一度接近，但现在这个经济下行，行业内卷，最后造成这种情况呢，使原有的法律失去效力。那你在执行过程当中难免就会要么是视而不见，眼不见为净，要么是选择性执法。所以你严格立法然后选择性执法，最后必然是普遍性违法。你这个过程你就看出我们很多法律法规没有执行的土壤，就像我刚才说的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我说这个呢，我们就得再把这话题引申一下，就是任何好的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是不是你眼下拿过来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呢？不是这样。就作为社会来讲，它的法律法规甚至政治制度它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土壤，你要把它拿过来可以，但是让你现有的社会状况去适应新的一种制度性的东西，这个过程一定会有阵痛，一定会有割裂，甚至还会有很大的牺牲，你做不做好这个牺牲的准备？我这里就会说到大家长久以来一个命题，就是我们都在追求民主，认为民主是绝对的好东西。你要不然你看，你不用说西方国家了，说民主了，你中国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里，那不一样有个民主吗？那当然怎么理解民主吗？我们理解成全过程民主，当然我们每个老百姓希望的得到的民主是什么呢？一人一票似的那种民主，就我的国家我自个儿说了算。当然现在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也成了民粹主义的一个代言了，就说这个民主它是非常好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把它拿过来，以中国现在的土壤适不适合搞这种东西，这个长久以来啊，一直是中国社会争论不休的东西。有的人会说呢，你这个民主是西方的民主啊，不是我们全过程民主。还有人说中国现在老百姓啊人太多，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还有说你不是，你怎么知道不适合呢？你都没这么搞过，没有一人一票选过呢。还有说人多一搞民主就乱套了，还不如不搞。我想这种论调大家恐怕在生活当中会经常碰到，也有可能在酒桌上朋友之间为了这么一点问题最后都能打起来，甚至互相把微信拉了，这辈子都不往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就是眼下的中国这个状况，这种民主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咱们的土壤适不适合搞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理想当中的民主是什么？就我说的那种一人一票，就每个人都选。当然你可能说那中国不是一人一票吗？其实不是，这种一人一票的直选方式曾经在中国的农村选村长时用过，现在连农村选村长都不用这种方式了。我们有句冠冕堂皇话叫公推直选，就是比方说选那个到人大那选的县长，先由这个官方给出县长是这仨人争，然后大家再投票，投票也是代表制度，他也不是说是你那个老百姓投，他用什么方式呢？一级一级的，就是我先由老百姓选出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去选。为什么我说这个现在普遍了呢？原来农村呢，80年代的时候搞过，彭真在1988年的时候搞过农村的这种直选制度，但后来变成什么呢？原来比方说这农村选村长，选村长呢，他用一种什么方式叫村民大会，这村子多少人？说大概8000多人，一人一票。所以那会儿选村长的呢，当然中国人有办法，为了能选上呢，给每家每户送100斤大米、1桶豆油，就贿选。这事在中国其实非常普遍。后来发现呢，要操控这个你得8000人，连外地打工都给打电话才投票，怎么办呢？现在改换了，比方说你这个20户，你选出一个代表，而这样的话呢，最后就由8000多村民的大会变成了几百人的村民代表大会。那我问问你，是控制这80000人容易还是控制几百人容易？而且有的时候根本不是说这20户人选出来其中一个，而是我就把你说老梁这人听政府的话听党的话，好，把你搁到这20户里头，你这20户就选他，我其实根本不是这个20户的住户。所以这种情况你就明白了， 他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架空了就是一人一票的这种直选制度。所以我说眼下呢，你时不时刻搞这种民主，咱必须得探讨，就是说社会框架、历史问题，再加上公民的个人素质。有人说那就一人一票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你关键是你执行的不好啊。不是那个样子，你想象的本身想的太简单了。我给大家说，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推崇西方的民主，说你看从英国大宪章开始到美国立国，然后再到这些年来美国、英国、法国这些西方推崇普世价值的国家，人家对民主推动，其实我要跟你细讲讲，你会明白这道理。在早期的西方国家，就是民主制度诞生的初期，从来就没有哪个国家搞过一人一票的普选。首先一个，早期女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在没财产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你像最早华盛顿、杰斐逊时期的美国，就18世纪末美国刚立国的时候，强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什么人有的？有财产的成年白人男性。后来美国人说打这个南北战争废奴运动，要打破这种族。后来呢，又在这个进入20世纪的时候，女人也获得了选举权。它有个阶梯渐进的过程。什么意思呢？你要是一无所有的穷人，你是没有选举权的。当时民主选举是要在，不能说富人吧，有一定财产的成年男性手里，这人有选举权。你看美国当时怎么规定的，就是说有选举权的得什么呢？你有50英亩的土地，或者你的财产超过50英镑，今天50英镑很少了，但当年就19世纪末的时候50英镑挺大数的，就你得具备这个条件，你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你看英国大宪章诞生的地方，到了19世纪末英国还强调了，你得有能带来年收益不低于40先令的土地，你才有选举权。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从来就一开始搞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没有过一人一票的时候。那么真正一人一票啥开始的，并不是在英国这种强调君主立宪的，或者美国一开始就是人人平权，不是这个环境诞生的。一人一票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在法国。咱就说1792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后来路易16上断头台。那个时候法国呢是专制，他是不讲民主的。那么经过十几年这种斗争呢，终于到了拿破仑时代。1814年之前拿破仑掌管了法国。掌管了法国，拿破仑就设计了一套所谓的这个民主制度。他这套民主制度呢，严格说是假民主。就是他刚才用的我们说中国农村选举村民代表大会那个方式。也有可能我们村民代表大会就是受拿破仑时代的影响。拿破仑呢把这些有选举权的人弄在一块呢，一层一层往上选，一层一层筛。这20人整一个代表。上去是20代表再整一个。最后你发现到了顶层以后全部都是高官巨富社会精英，没老百姓什么事儿，他们的利益没人代言，而最后这些人呢还只能是投票来选举或者否定什么提案，他们还没有提案权。提案权是谁呢？在皇上那儿，在拿破仑这儿。所以你想这不就是很虚假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吗？根本都实现不了的，最终大家利益没有保证。好，1814年呢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下台，一直闹腾到1830年呢，又是七月革命又什么的，又七月王朝。这段时间法国是干了什么呢？把选举权定得很死，就说我们这时候老百姓都得有选举权了，不能再搞这个皇上独裁那一套。怎么弄的呢？他规定你要选举权得是3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而且你一年的纳税不低于300法郎，你才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你得是40岁以上的年龄，一年纳税1000法郎以上，你才有被选举权。所以他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方式什么呢？把一些底层人给过滤了。所以当时法国的有一些哲学家都号召努力吧，赚钱吧，然后你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了。就当时是这样一种状况。那时候你说到这儿，法国也都没开始一人一票呢，他是怎么被打破的呢？这就我说的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一直闹腾到1848年二月革命。法国的二月革命啊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挺透彻彻底的这么一次革命运动。因为之前的法国呢，所谓的革命就是选举权是怎么争来的呢？你没选举权的人组织成暴民上街暴动起义， 打出来的选举权。然后到拿破仑时候，又和稀泥用这种高层的制度安排，把底层人选举权给剥夺。所以原来法国是这么干的。你到这个波旁王朝后期，假模假式的搞几百法郎以上，你才能有选举权。那好，到了法国二革命之后呢，有很多这个所谓的诗人、哲学家、革命家，进入了一种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狂热，就说选举是什么？大字不识的农民，流离失所的故宫，你说这些底层人都得有选举权。法兰西要实现一人一票，结果这一实行呢，把原来那个拥有选举权只占社会总人口的1%到5%都不到，暴涨到普及到成年男性这一块，使他的拥有选举权，法国当时拥有选举权的20万不到，一下暴涨到900万，法兰西整个人口当时3000多万吧，那个时候，说当时狂热的支持这个。是社会精英的一种主流，认为呢，你只要把选举权平均的分配到每个人身上，搞彻底民主，这国家就一定会理想，一定就没有贫富差距，一定会影响各种分配制度。当时狂热支持这个政策，后来有很多人都是世界知名的大思想家。我说几个：普鲁东、巴库宁，接着吧，普鲁东代表小农主义，你学历史课本说巴库宁代表无政府主义，还有谁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一直到后来。发现呢，这种由全体老百姓的选举的弊端的时候，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路易·波拿巴和他的五月十八日》。我想这个你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这篇文章应该看过，马克思的一个名著。那么这个选举说，既然所有人都参与民主了，那这是变好了呗？就咱向往的一人一票呗，比乌托邦还乌托邦。我告诉你，不仅没有变好，还带来了一个特殊的厄运。就这时候法兰西有一个野心家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他是拿破仑的侄子，后来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上，也被称为拿破仑三世。这个人原来一直颠沛流离，可是他在民间有一定声望，他毕竟是血统纯正拿破仑的侄子。这时候他发现，既然这么多社会精英鼓吹一人一票，选票一下扩到了900万，他觉得他的机会来了，到处演讲。他先向社会精英上层许诺，社会在我治理下会稳定的，你们的收益是能保障的。然后又向底层人呢无限期的许诺，你们的命运会改变，我们会让很多财富都流向你们，大家最后就是等规贱均贫富。你就记住，中国历史和世界史都说明一个问题，对底层老百姓最具备煽动力的是两个，一个是微观上的等规贱均贫富，就我让你每个人没有差距，那底层老百姓肯定欢迎。第二是什么呢？宏观上的宏大叙事。这个路易·波拿巴提出来什么呢？我要让法兰西帝国重新振兴。你就记住，只要这种宏大的愿望一提出来，底层老百姓最容易群情激愤。这一点无论东方西方，穷人总是欢迎这种宏大叙事的。因为啥？穷人往往只问结果，他不问过程，他不问奔着结果你要付出什么代价，我看着结果就是好的。所以川普在那喊让美国再次伟大，哎呀，你看美国一些这个蓝领激动的，因为我们国内也喊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你看多少键盘侠群情激勇的啊，好啊好啊。其实这只是个目标，第一个是目标能不能实现，有没有它的合理性，是不是空洞化，第二个为了实现这目标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底层百姓是不考虑这个。所以当时路易·波拿巴以高达74%的投票率当选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没几年他就当上皇上了，加冕。为啥呢？他当上了这个总统之后，这不多数人拥护他吗？因为当时法兰西一些大字不识的农民，还有一些故宫啊，就听着路易·波拿巴忽悠，其他人说那都没用，我也听不懂。他说给我钱，让我这土地白给我，那我还不干吗？就是穷人本质的这种短视，而且解决问题这种简单粗暴。强调不行咱就再来一遍，玉石俱焚。为啥？他啥也没有，他不怕折腾。所以为什么我说无产阶级是革命中坚力量，上无片瓦下无产值之地，我折腾呗，我折腾好了我大富大贵，我折腾不好我没什么可失去的。国际歌里怎么唱呢？我们失去的只是枷锁，我们可能获得整个世界。你这种博弈谁不眼馋呢？所以穷人本能的他希望简单化暴力化解决问题，他的目光是短视的，只看眼前利益的。所以当时路易·波拿巴呢，迅速利用大家支持解散议会，然后又利用大家民意加冕皇帝。这叫什么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用民主来杀死民主。 西方有的人认为这是多数人的暴政。就这道理是很简单的，比方说这屋我那有俩钱儿，剩下这六个人全没钱，那咱投票吧。有一种提案提出来的，把老梁钱全瓜分了，把人弄死，以绝后患。我是不能同意，我反对。那六个人同意，同意，那都是利益链条的获益者。所以，如果你支持多数的、没有政治远见的这些人来搞这个事儿，那最终结果一定会选出一个瓜分富人群体的这种暴君式的人物出现。这一点，你们听着可能说这是危言耸听。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这么干选举，最终结果一定是这个样子。很早的时候，我们在强调这个政府的契约关系的时候，就讲到过这个问题，就说为什么你这个国家要保证由精英治国，而不能是普通老百姓治国？就是普通老百姓在认知层面和道德层面和精英阶层有着天生的一种差距。因为政府的存在是干嘛的？就你现在用一个国家用一个政府来管理这些人，来带领我们向前发展是干啥？首先要保护每个人的利益，这利益包括什么呢？我个人的自由和我的财产权，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护财产权前提是你要有财产，这样你才能跟国家的命运呢形成一种利益捆绑。就我有财产，国家政策有可能他弄不好了，我要承担经济后果，所以我要绝对为国家政策负责任。我们要推出一个总统领袖，包括我们形成议会来制约他，目的就是你干不好，我的个人财产受损，我要承担不好政策的经济后果。但是没有财产的人呢，一无所有的人呢，他们没有财产，他们就完全不必为这个国家的不良政策而承担后果，因为他没有财产，你折来折去，反正我也没财产，你怎么折腾跟我没关系。所以他有了选举权，他又不为最后选举的结果负责任，这就形成什么？权力跟责任不对等。我们参加选举一个根本是因为权力责任对等，就当我们选出这个人的时候，那他的后果和责任我们要给承担。美国人选川普，川普哪怕跟疯子是干，美国人也得受着，只能通过中期选举或者四年大选把他再拿下。就像我们说你自己这个辛辛苦苦弄出的结果，你得含着眼泪承受，就这个道理嘛。但是我刚才说的底层的很多老百姓没有财产，这些人他本身认知能力低下，道德水平更难以言说，他们不必为不利的政策去承担后果，他总是简单粗暴的去理解这些问题，他就是权力责任完全不对等。所以说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民主是什么呢？有恒产者有恒心，你有了财产，你关心自己的同时，你自然会为公众利益和社会权利考虑问题。一旦上了一个领导把我这弄得稀里哗啦，我受损了，那我当然得为我当初的选举去负责任。所以它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链条。如果你不为这个选举后果负责任，你也不可能把这个社会民主这个东西认知抬升到一个高度。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法兰西后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后种种的结果证明，由一些乌合之众选出来的领导人，他最终走向了瓜分富人群体这条道，而他最后会用民主的方式杀死民主。你现在我不说别的，大家想一下，就这些年西方国家他们本身民主出现了很多问题，出现的问题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一种呢是什么呢？完全富人掌权，他通过制度设计呢，最后呢把选举的权力集中到顶层精英，就你选谁上去，最后老百姓都得不着好处，老百姓的一票没体现出来，这个叫什么呢？我们管的叫事实上是没有民主的自由。就这种自由度都是给上层人的，没有民主。还有一种什么呢？说这个经济富裕期的时候大伙都得利，现在经济下行了，老百姓不满意了，那好，推翻了重来，一人一票选，最后选出一个刚才我说所谓带有瓜分富人群体均贫富意味的一个暴君上台了。那这个时候变成了什么呢？我们管的叫没有自由的民主。就最后你会发现，实际上它限制了社会很多人的行动自由和财富自由。我说这个活生生例子，这个一战之后的德国，希特勒是怎么选上来的？希特勒是极得底层人民的拥护啊！希特勒用了各种各样办法，特别有意思。我看过德国一本书写嘛，说我爸爸当初狂热的推举希特勒，为啥？他是个裁缝， 底层劳动人民，原来给这些大记者给这些法官呢做衣服那得点头哈腰的，突然发现希特勒这个政府公布你劳动人民可以随便的骂这些掌权者骂这些精英，哎，这裁缝腰杆硬了，给法官做衣服说你怕那呢什么玩意儿什么破玩意儿，你这人水平很低，哎呀他爸觉得特激动。实际有时候对一些底层人给利益固然是一个激励政策，还有一方面你给他不符合他身份地位认知的这么一个成分，他反而会更激动，他会说你更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多人上街闹事干嘛呀，那不就有一种身份虚幻上升的错觉吗？就我作为一个农民工人啥，你这社会精英都不在我话下。陶粪工人石传祥获得了跟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样的地位，你搁现在你信吗？你肯定不信的人。所以就我刚才说到这个过程，对身份地位认同，对底层认知，最后你选出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个选举过程呢，在西方国家，刚才我说希特勒上台就是由一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那同样近些年你看委内瑞拉怎么选上了这个后来的马杜罗，原来的查韦斯，伊朗在这个革命之后是如何把霍梅尼推上台的，以及伊朗和委内瑞拉人民这些年承担的后果，不就恰恰说明了所谓乌合之众的一些选举，就当底层百姓还没有到对民主的认知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没有在道德水平能突破短期利益和长久利益关系的时候，你突然间给予他这么大的选举权，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这个结论呢，我就是说眼下的咱们中国人的整体的民主素质和道德水平呢，如果你现在就搞一人一票式的选举，当然我们现在离人一票比较遥远，这恐怕也是空谈。人说空谈误国，我倒不见得，空谈这里边有多种可能性，而且你分析空谈的过程呢，也一定是个哲学式的一个思辨过程，对每个人提高社会认知是很有用的。就我认为眼下呢，这种方式不是那么合适。那有人说老梁你说不合适，那什么叫合适呢？前两天呢，有一位前辈过世了，叫刘在富。我不知道咱们有的朋友知不知道他。刘在富在90年代的时候，他和另一位的堪称哲学家，当然我们更多把他归到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刘在富跟李泽厚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90年代叫《告别革命》。这个书的主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过去搞着，无论是以前的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不适合，它对社会只有摧毁作用，没有进步作用。而中国真正的想进步，必须要告别这种革命思维。当年这本书出的时候，我一看，我说我坚决拥护这里边观点。这也是现在中国人反复争论的，就是戊戌变法，它的历史地位有多高？洋务运动历史地位有多高？辛亥革命、义和团是什么性质？太平天国革命这个问题，其实说穿了。就是你认为太平天国起义跟义和团运动是推进了中国社会发展，还是对中国社会形成巨大的破坏？就所谓这种暴民式的革命对中国有没有好处？他当时就提出来告别革命，不要再搞革命，要搞什么？要搞改良，就温和式的渐进，像英国当初光荣革命时期似的，保留君主制，让它成为一种象征，一点点缩小君主的权力，这样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够没有流血的代价。然后李泽厚和刘在富提出来说中国应该是按什么方式呢？他提出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我都赞同。他说眼下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呢，应该先把它转化成开明专制，让这个专制制度开明一些。然后第二步呢，是实现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不一定有君主，这个君主可能呢是一个党派，是个团体，要用宪法的方式来约束它。完，第三步骤才是民主宪政，真正的实现彻底的民主宪政。这才提的第二点还很有道理，就是你怎么能让中国一步步走向这个理想状态呢？刘在富跟李泽厚提出来，它有四个顺序，但是这个四个顺序不一定是谁先谁后，而是有轻有重。第一步是经济发展最重要，所以你没有经济发展，这些都是扯淡。为啥？老百姓的素质是由这个决定的。你过去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谓之常闻。就你老百姓穷的叮当响，你跟他谈什么民主制度他也不知道，你总得让他先富起来。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这也跟当时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那些精神是完全吻合的。这第一步经济发展，第二步个人自由。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老百姓对自由度的要求一定提升。我的言论、集社、集会这种自由啊，我是个人的这个空间限制的问题，如何不受监控的问题，避免成为警察国家的问题，这都在个人自由里边。因为你只有经济发展了，你对个人自由要求必然提升。就像我们说，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一样，前提是你得有中产，哎，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第三步，社会正义。就你个人要求自由的时候，整体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大家都不满意。因为贫富差距过大，它不光是穷人受委屈，富人他获得财富也不安全。因为社会隐藏着一种可怕的变化，就贫富差距大了，假如有人一煽动，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煽动你，说你为什么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这几个有钱人弄的，就是马云、王健林弄的，弄死他，这社会就乱了。所以说经济发展、个人自由，你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在这个三个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民主宪政，就政治民主。因为这三个过程你注意看，无一例外都是解决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冲关系的，就他们本身他的认知和道德得达到一定高度，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你社会才可能向这个政治民主这块走近。就这个是他对整个社会的提出四个顺序，上层提出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到民主宪政。当然这个说法提出来我本人是非常赞同的，而且思维观念我跟这个是很合拍的，但是主流那不接受。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他之所以获得这个政权，他就是靠底层老百姓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得到这个政权，所以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是当今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你一个告别革命，你不是要把执政合法性给抹没了吗？所以当时他这个观点一出来之后呢，当然其他批评声音有很多，最终把李泽厚和这个刘在富定义到历史虚无主义。我现在也经常被人说历史虚无主义，这是其来有自的。那么我认为他们几个这种观点没有错。你现在这个群体整体的素质不提高，中国想进入真正的民主时代比较难。它不完全是说我们上边这个党啊，它是如何作为这个一元化领导带来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民众的基本素质问题。就像我常说，我说中国好多问题啊不是一方面决定的，如果有些问题你想一想，它往往是贪官和刁民共同作用实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首先看呢，现在的民众素质能不能达到在认知上提升的程度。你其实非常简单，你看互联网上有多少暴民，互联网上出了多少违背常识、违背认知、违背普世价值的奇谈论调，都有多少人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撩拨，马上就怒火冲天，马上使互联网变成一个暴力言论的一个堆积场。你要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就我们离这一天啊其实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呢。那作为我们每个人，先提高自己的认知，先着眼于长远的公共利益，少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尽可能给社会消除一些不和谐、戾气多这种不好的影响，那恐怕是我们眼前每个人该做到的。你这些都做不到，再去奢谈所谓的普世价值式的民主，那恐怕它会离你越来越遥远。所以屈原那句话永远都有道理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